这个今天历代志下第十一章，我们陈根，我们来看历代志下第十一章。第一段，我跟大家分享，第一段是第一节到第十二节，我很能想得通。一个人本来，比如说是这个所罗门把整个以色列国都交给了他的儿子罗伯安。我再讲一下，所罗门接续做王，是神拣选所罗门，但是罗伯安做王，是所罗门拣选他做王，这个意义就不一样。就一个是我们自己决定的，所罗门有那么多儿子，他为什么给这个罗伯安做王？大卫也有那么多儿子，为什么给所罗门做王？很清楚，是上帝拣选所罗门，所以大卫让所罗门来做王。但是罗伯安为什么可以做王？上帝让所罗门，圣经里面记载说，因为所罗门知道上帝要拣选罗伯安吗？没有。所以在这个地方我就看见了一个最大的问题在哪里呢？就我们人凭着我们人自己的意思做事，那么就落在人的层面的好坏成功对错的里面，跟神的心意，跟神要在以色列当中带领的路就开始不一样。好，我很能想得通，罗伯安接续了所罗门做王，所罗门做王的时候国力强盛，财富丰富，是吧？管理以色列百姓那么大的一片国度，是不是？搞到现在只剩下了犹大跟便雅悯支派，其他十个支派人通通不理他走了。他的心怎么想？他的心说，我这个王是做假的。他怎么样？他马上就要怎么样？想要用他自己的办法，武力的办法怎么样呢？来把他的国再夺回来。但他没有想到说，假如这个以色列这个国是神的国，真的有没有去问问上帝啊？是不是？我相信他那时候去问上帝，耶和华也不需要找神人来跟他们讲了。他问上帝，上帝就说，他是我们弟兄，你以后好好待他们，他们有一天还是会回归的。对不对？像大卫嘛，被人家追到像个落难狗一样，到最后大家还不在拥戴他做王嘛？你只要行的讨耶和华喜悦，就是你的仇敌也会来与你和好嘛。但是这个罗伯安没有，他没有想到，这个国是上帝的国，是神拣选的民，他只想到这是我的国，所以怎么样呢？你们十个支派的人不听我号跑了，我就用武力来征服你，用我的强权，用我的权力来制服你们。这是我觉得这是很普通，就是这样。就当一个有地位的人，他做了个决定，大家不想听，听的人少数怎么样呢？他就用各式各样的权谋，用各式各样的力量，怎么样呢？要人家一定这样做，才能够摆回他的面子嘛，不是吗？这个我很想得通，就是说，罗伯安他要兴兵去打其他以色列十个支派，我很想得通，在人性的里面很想得通。但是人性里面想得通，我们会做的事情就是神喜欢的吗？今天多少的人，我们信了耶稣以后，我们所做的事还是按照我们自己本性里面所想的，到底还是明白了神的心意，愿意按照神的心意行。虽然刚刚开始行的时候靠着我们自己做不到，但是我们慢慢慢慢去求主，主会给我们力量，我慢慢慢就是开始改变。以后做什么事情不是按照自己本性里面的喜好去做了，也不是按照我们人的层面头脑里面想着去做的，可以这样做，有成功有失败，这都是人的层面的东西，跟永恒无关，跟我们所信的神无关。所以罗伯安今天不是罗伯安是这样，今天大部分信耶稣人都还是这样，就是这是一个人性，我们不要觉得他做了不应该，人会这样做的，是这样。圣经里面为什么把罗伯安做的这件事情记在圣经里面呢？让我们看见我们是不是像罗伯安一样这样的人。假如是，那我们要怎么办？等到罗伯安要兴兵的时候，神不许可这件事情，他就兴起什么呢？他就兴起一个神人，名叫示玛雅。第一个，这个示玛雅是什么人？是个有政治地位的人吗？是一个在犹太人当中是有一个，他是个祭司长吗？是有宗教地位的人吗？这个司马雅到底是这个富甲一方的这个绅士长老，很有钱财的吗？都不是。那么为什么这个司马雅他讲话， 其他人会听，会回去的。为什么一个没有地位，没有政治地位，没有宗教地位，也没有钱财的一个人，他说话别人会听呢？我相信最重要的原因在，其实他不是第一次为神说话，他是一个神人，大家都知道，他也不随便乱讲话。怎么样呢？等到他讲的时候，人家真知道上帝要他来跟我们讲这个话，所以老百姓听见了这个话，他们就各归各家去了，就变成什么呢？就变成罗伯安王的命令抵不过神的话语。我觉得下面我又看见这个罗伯安不错的地方，为什么呢？因为至少罗伯安也尊敬这个神人司马雅。为什么尊敬他呢？尊敬这个神人，可能罗伯安也知道，这一个人虽然名不，虽然是一个不起眼，没有什么地位，但他在以往的生活里面，耶和华上帝真是借着他讲话是众所周知，连他自己也确认了。所以等到他跟百姓一讲说，你耶和华说你们不可以上去跟以色列人打仗，不可以跟你们的弟兄打仗的时候，怎么样？这个罗伯安居然能够把他已经发了命令要去打仗的这一个这句话又自己收回去，我觉得这就人性里面讲是非常不容易的。就是一个有地位的人已经说出去要做什么，结果因为他听到神人讲的话，有什么呢？他没有强迫以色列人一定要照着他的意思这样做下去。我觉得耶罗伯安在这个地方又让我看见他的长处。今天有多少在教堂的里面有地位，有抬头，或者有权力的人，他一句话讲出来，神的话临到的时候，他能够把他讲出去的话自己吃下去，不再强迫别人。我觉得这什么，这个就是今天这个罗伯安在这个地方，至少他对神人司马雅讲了神的话，他还有一份的尊重。但是我觉得今天很可惜的，今天在多少的教堂的里面，人有了地位就发号施令，等到神的话真是写明了，平常的时候有人为主说话传讲神话语的人，他可能没有什么地位，没有什么的，等到这个有权力发号施令的人讲了一件事情神不喜欢的，当那个为神做出口的人把神的话说出来以后，我们在现代在教堂里面有地位的人，像罗伯安一样有这样地位的人，我们的反应是什么？我们吃得下我们讲的神不喜欢的话吗？还是我们比罗伯安不如，我们还是坚持我们那一套在那边走？这是我今天在读这里的时候，我真的愿意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交通的，让我们都很谦卑的怎么样，让我们都很谦卑的来思想，到底我说错的话一定要做呢，还是我听见了神的话我一定想要遵行？那么好，这个罗伯安发动了这个，要发动这个战争去打了，神人的话一讲，犹大都回去了，那么他怎么办呢？我觉得下面这个东西也是这个罗伯安的智慧，因为后面讲说这个罗伯安办事精明，他的确既然打仗名气没有办法为他打仗，他也吃过了从前一个苦头，这个以色列人为什么会离开，就是他做了一些事情没有办法吻合这个其他十个支派人的想法，他想这次他再坚固再坚持一定要怎么样的话，说不定连犹大家也要离开他，便雅悯支派也要离开他了嘛，那他怎么样呢？他就很务实的，既然上帝不喜欢，他也接受神人借着耶和华借他说的话，他接下来做的事情什么呢？他接下来做的事情倒是上帝没有反对的，而且以色列人乐意做的，那是什么呢？你想把你的国夺回，以色列的领导的那个耶罗伯安又何尝不想把你两个支派也打垮以后，他来做整个以色列国的王吗？所以怎么样呢？他就做一个固本的事，他把在这个犹大跟便雅悯这两个支派的这个地业的里面，把很多的坚固城怎么样，能够做他该做的事。我们不要一天到晚去跟其他的，就是意思就是说，教会跟教会之间不要一天到晚你攻我，我攻你，我们好好把自己教会的羊群坚固，把它坚固起来，这是很喜欢的。讲到一个比较大点的教堂的里面，团契跟团契之间彼此之间不要去竞争， 不要去打打弟兄，有什么意思呢？你好我坏，每个团体把自己团体里面的弟兄姊妹该做的事情好好的兼顾起来，这个事情神喜欢的。那罗伯安既然不去跟以色列打，他怎么样呢？他在做他一个把坚固城里面的盾牌啊、马兵啊、这个粮食啊，通通预备的齐全。你怎么样呢？给其他十个支派耶罗伯安所领导的北边怎么样呢？你就想要来并吞我们、打我们，你也没有可能。我这个事情倒是反而神喜欢的，坚固自己，这是神喜欢的。没有理由一天到去跟人家打仗征战，这个事情上帝不喜欢。特别是跟弟兄，什么叫弟兄呢？就是教会跟教会之间，信主的人跟信主的人之间，这叫弟兄嘛，是不是这样？真的真的求主开启我们，开启我们心灵里面的眼睛。第二段是讲到第13节到第19节，13节到第17节讲到的是什么呢？讲到的是这个样，这个耶，你知道罗伯安是在耶路撒冷，耶圣殿是在耶路撒冷，圣殿在耶路撒冷，但是祭司跟利未人是在整个以色列人12个支派地业的里面，都有祭司，都有利未人在那个地方。怎么样呢？因为每一个支派里面都有陶城嘛，陶城里面有祭司嘛，他可以来打理老百姓的事情嘛，老百姓真是要献祭，真是要干什么，这些祭司是在每一个支派里面都有祭司的嘛，只是圣殿在耶路撒冷。那么在耶路撒冷以外地方的以色列人怎么样呢？每年三次的大节他们都要上耶路撒冷来过节嘛，平常的时间怎么呢？安息日要什么要都是在他们自己的地业的里面，所以以色列十二个支派地业的里面都有祭司跟利未人。但是没有想到这个耶罗伯安跟罗伯安，所罗门的儿子罗伯安闹翻以后，他有一个自己另立山头的这样一个政治的想法的时候，他连宗教方面他都要控制。这是什么意思呢？因为这个耶罗伯安他是这样一个人，他说假如说我给我其他跟着我的十个支派里面的人到了时间又上耶路撒冷那边去敬拜耶和华上帝的话，他说他们的心早晚有一天要归大卫家，所以还不如怎么样呢？我就在耶路撒冷以外的地方，我把埃及地你们拜的金牛犊怎么样，我又给他树立起来，建立丘坛，你们不需要上耶路撒冷去了，就在这个地方拜这个金牛犊就可以了。另立山头而不是敬拜耶和华，是他是怕别人去敬拜耶和华以后心就变向大卫家，转向大卫家，所以他怎么样呢？他是要人跟从他胜过跟从耶和华上帝，以至于什么呢？以至于尼巴的儿子耶罗伯安使以色列人陷在最终人的罪，一直在北国以色列十个支派当中一直延续延续延续延续，到最后被灭亡。所以等到耶罗伯安有这样一个想法以后怎么样呢？他用政治的力量驾驭在神所设立的祭司跟利未人之上。我在这边慢慢体会，只要任何一个讲究权柄、讲究地位、讲究政治力的这个东西超越在人对神的敬畏之上的时候，就开始宗教上面的堕落。这是没有办法的，因为他看重他的权力胜过看重耶和华上帝的时候，权力就叫人腐败嘛，是不是这样？今天是这样。所以这个耶罗伯安怎么样呢？耶罗伯安就做了一件很彻底的事，他就怎么样呢？他就开始设立金牛犊让十个支派人拜，他把真正的祭司跟利未人怎么样就不接纳他们。你知道今天有多少真正的传道人到了有些地方，那些在政治地位教堂里面掌权的人是不会用他的，为什么呢？因为他树立了他自己想要人家跟从他的那个目的，跟他想法不一样的，真正他知道这个人是神的仆人，他也不会用他。像谁一样呢？像耶罗伯安一样。这个东西不是只是耶罗伯安，今天在就在我们的周围也常常一而再再而三的发生这样的事情。所以我就想到圣经里面有一句话这样怎么说呢？日光之下没有新事，说这个在圣经里面耶罗伯安会这样，难道今天在基督教界没有这样耶罗伯安的人吗？为了自己的地位 利益怎么样？一个真正神的仆人，真正祭司跟利未人，他不用，他要用他自己设立的祭司来满足他自己的一种地位的维持。我们这个要非常小心。我再说，当一个人看重自己的地位超过对神的敬畏的时候，这就是一个堕落的开始。难怪他不用真正的祭司跟利未人，为什么呢？因为真正的祭司跟利未人不晓得会不会被他用。我这边看来怎么样呢？这些祭司跟利未人也算是真的祭司跟利未人，他们是侍奉耶和华的，要他们去侍奉鸠尼犊，他们宁愿怎么样呢？把郊野产业通通都撇下，他们要到耶路撒冷去。但是我也看过今天有多少不是真正的祭司跟利未人，他们为了保留他们的郊野，为了保留他们的工作这个薪水饭碗，怎么样呢？宁愿做政治的打手，宁愿做政治权力服务，政治权力服务有地位的人，胜过了去服侍耶和华上帝。这种情况，两种情况都有。所以我在这边看，一方面看见耶罗伯安，一方面看见那些真正会舍弃他们的郊野，他们的产业好像连根拔起。真的到了耶路撒冷以后，他们还会再分到什么东西让他们谋生吗？他们可能也不知道。但是怎么样，他没有办法在以色列在耶罗伯安的管理掌权的底下，他没有办法来敬拜耶和华的时候，他们怎么样，他们宁愿把自己撇弃，怎么样，他们来到耶路撒冷。我说这两方面都给我们学习跟警惕。是的，等到有一天，当人给你有一个在一个教堂里面有地位的时候，你要像耶罗伯安一样吗？反过来讲，等到有一天一个教堂的里面真是有像耶罗伯安这样的人在做政治领袖的时候，你是一个真正的祭司跟利未人，你还要贪图一口饭继续留在那个地方吗？那这就是我们在读圣经里面发生真实的事情。我们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我们现在所处的环境里面，我们现代基督教里面发生很多的事情，我们到底上帝能够用记载的这一段历史的事实给我们看见我们自己的光景，跟给我们看见有一条我们自己什么样要来面对这种情况吗？假如没有看见圣经，这个时候就没有意义。假如我们有看见，那么圣经里面神感动人记下这一段的历史的事实，我再说没有说这个对错，但是他把这一段真真实实的事实记下来，就成为神可以借着这一段的记载向我们说话的一个根据。 OK 哈，第三段我要讲的是18节到第23节。这个罗伯安我不晓得他怎么想。我在说哈，圣经里面记载的都是事实，圣经里面记载的事情不一定都是对的事，但是都是事实。我们要好好去读圣经，在这个地方，圣经里面把人做的对的事也记在圣经里面，圣经里面把人做的错的事也记在圣经里面，圣经里面把按照神的心意做的人也记在圣经里面，圣经里面把人按照自己的想法在那边做的事情也记在圣经里面。我再说，圣经记载的不是都是对的事，圣经记载的都是千真万确发生过的事，可能发生的这些事也会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发生。那我们要怎么决定？我们要怎么看待？这个罗伯安呢？我不晓得他为什么，这个很有意思。他说罗伯安娶18个妻，立了60个妾，就总共有78个妻妾。这是事实，不是因为圣经里面记载的罗伯安娶了18个妻，明媒正娶18个妻，没有明媒正娶的还有60个妾，记载在圣经里面，所以就成为我们，你看圣经里面记载这个，我们也可以娶18个妻，也可以立60个妾，这样的领受圣经就错了。为什么领受错呢？因为圣经里面记载的不一定都是对的事嘛，这件事情错的事情为什么记在这边嘛？是要让我们来看嘛，到底会什么结果？那我要想的是，罗伯安他为什么会这样做？他不嫌累吗？我在讲啊，下面是我自己的体会啊，你们不要把我讲的话当作圣经啊。这个东西非常重要的，每个人都可以读了圣经以后有种感动，我们可以来分享嘛，是不是？ 真的，两个支派跟十个支派以后怎么，两个支派跟十个支派，这个在量上面怎么来对抗呢？我想他会不会有一个想法，鼓励大家什么，都娶老婆，多生孩子。以色列十个支派的，叫一人讨一个老婆的，他们至少一个人要讨五个老婆嘛，才能够 balance 嘛。这是我的一个想法。我相信罗伯安他会讨那么多的太太，他也会为他的儿子们去寻找那么多的太太。他有一个想法，这个想法还不一定是一种什么淫乱啊什么东西，他有一个很真实的考量，是一个很真实的考量。他是个王，他必须想到人口的问题。你知道一个做王的人，他有土地政策、人口政策，是不是？国防政策，他有很多政策的。我相信他这样的一个做法，有可能是一种人口政策里面的一种，鼓励人家多生育。多生育怎么样？叫多娶，就变成这样了嘛。就我们不要就这件事情只有一个神学的观点来看啊，半淫万罪不是。他有一种考量，至于说这样一种考量，上帝在这里有没有责备他？我不敢讲，上帝不责备就证明你做得对吗？也不是。但是我要讲的，他为什么会这样做？今天我们人常常真的有的时候，我再说一次，今天信了耶稣，读圣经以后，我们知道了许许多多什么是应该，什么是不应该。有一天有个弟兄寄了一个东西来，中国大陆有很贫穷的地方，他看了以后，他一面看一面流泪，他写信给我说，他说弟兄，我一边看这个东西一边流泪，难道说穷人的灵魂就没有富有的人的灵魂值钱吗？为什么那些地方没有人愿意去传福音给他们？为什么美国香港那些繁荣的地方，这些传道人非要挤到这里来？他一面看这个很落后的这些地方的人没有福音到的地方，一方面他又想到说，过没有几天的聚会，居然在香港的某一个教会的里面，他们要讨论一个 topic， 讨论一个主题，是什么主题呢？基督徒可不可以享福？哎呀，他写信来，我知道里面那一种的无奈跟抱怨。但是呢，我写给他几句话，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看到他的信，我能够体会他的感觉，但不知道我在我里面有几句话，我就写给他。我是这样写的，我怎么写呢？我说，不知道应该做什么事，这是无知；知道了应该做什么，而没有办法做得到，这是无能。知道应该做什么，我说的应该做什么，是神希望我们做什么呢？就知道应该做什么而刻意去规避的，这叫无耻。但是反过来讲，当我们知道一个人他不知道神的心意要我们做什么的，我们可以先教育他，然后他听懂了，然后我们才能够知道这一个人到底是一个无能的人还是无耻的人。但是其实在神眼中，不管我们是无能也好，无耻也好，我们只要追求得着耶稣基督，就让我们开始能够，可以开始去做我们应该做神所喜悦的事。不然的话，我们一天到晚读圣经，追求知道了该做什么，去教育别人，那个意义在什么地方呢？我们今天读圣经也是这样，我们读到这里了，它有一个特别的原因，他们人少，只有两个支派，别人有十个支派，对不对？啊，他要多娶老婆，也鼓励他儿子多娶老婆，对不对？他有他一个很现实的考量。今天有多少的人在做任何的决定，到底是根据神的心意呢，还是根据他现在现实最需要的情况，他不得不做这样神也不喜欢的事？因为他不做，怎么样？很可能人家怕打来了，他人口比例就不对称了。对不对？今天你看有多少的人，你不要去埋怨那些这个做领袖的人，他顶多是跟罗伯安一样，他没有办法，他有现实的考量，他有为难的地方，所以他不得不做这样的一个决定跟这样一个行动。 是不是？我们以前老说你做领袖的应该这样应该这样，你把一个做领袖应该这样的事情套在自己身上，我是个神的儿女，我应该怎样怎样，我都做不到，他做领袖的做不到，我们凭什么去讲人家呢？至少我们在讲他的时候存着一种善心，而且盼望希望他有一天能够越来越好的走在神的心意的里面，而不是借着一个什么原因自己一个怎么样的对他不爽什么的，哎，天上批评人家你为什么不做应该做的事，其实用在我们自己身上，我们也做得到，我们也做得到神要我们做应该做的事吗？那我们做不到怎么办？我们就是个无能的人，我们要承认我们自己无能，我们就到那位大能的耶稣的面前，我们求神给我们力量，增加我们生命里面的力度，让我们的生命更加的丰盛，好让我们能够遵行神的心意，应该做的事情就越做越多，做的层面也是越做越深，这才是一条信耶稣追求的道路。不是老是追求这句圣经懂了以后告诉人家你应该这样，你这样做错了，你这样做对了，那自己做得来做不来呢？自己也做不来，那去讲人家的意义在哪里呢？所以真的求主怜悯我们。这一段圣经记载在圣经里面，罗伯安娶了18个妻子，娶了18个妻子，立了60个妾，而且他怎么样呢？他还帮他的儿子要寻多多的寻找妻子，这件事情记在圣经里面。我们去思想，我们比罗伯安又好到哪里去？我们在生活的里面明明知道这是神不喜欢的，我们妥协到一个什么地步？我们不要在这边看看觉得罗伯安这样这样，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跟别人没有什么差别，我们老是讲那什么陈水扁贪污，我们里面的贪心有什么？只是有没有给我们机会啊？去可以去贪呢、啊？我们去讲人家，给你有这个地位的时候，你贪不贪呢、啊？所以我们要有一种心，像耶稣的心，看见犯罪的人的那种心，怎么样呢？因为知道思念，我们只不过是尘土，但是上帝都对我们有很大的盼望，因为我们真正得到耶稣，我们整个生命慢慢开始改变。大部分的人都活在基督教里面。大部分人都是活在对圣经神学所谓的信仰道理那种坚持的里面，今天有多少人真正愿意像耶稣讲的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呢？真的求主怜悯我们，我们一起低头祷告。